好，让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22篇19到28节，我们把它诵读出来。我读单数节，也就是我读19、21这样的意思，顺下去你们是读双数节哈。诗篇22篇19到28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愿众弟兄姊妹心里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有没有觉得诗篇22篇好像听过，也好像读过？一定是啊，因为这篇诗篇我们已经是在这里讲第三次了。没想到哈，就是我们开始 Renton 教会用诗篇来作为讲道经文之后呢，我们连续已经第二个年头，对吧，王牧师？第二个年头来讲诗篇。那去年呢，我就特别留意了一下，去年的24年的2月份和5月份呢，都分别的啊，应该是2月份和5月份，对吧？我和王牧师都讲过，我讲了一次，2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在回中国之前讲过一次，然后我回来之前呢，4月份呢是王牧师讲这个诗篇22篇，所以当我今天又拿到这个22篇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还可以讲什么。就觉得已经弟兄姊妹可能都听了2遍了，但是我发现你们好像还是不熟悉这篇诗篇，即使是讲了2遍了。可是请帮忙开一下门，那个抄纸开开门，其实可以打开的，因为他们人都走了，美国教会弟兄姊妹走了，我们就可以开那个门，对，把这个门直接开起来哈，谢谢。啊，诗篇22篇我们好像真的是不是很熟悉，23篇很熟悉，因为那是大卫的诗，其实22篇也是大卫的诗哈。大卫写的这篇的诗篇，而且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因为什么？他感受到非常痛苦的，在向神呼求，所以一开始22篇的第一节就说：“我的神呐、啊，我的神呐、啊，为什么离弃我？”这节经文也是很熟悉，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被钉的时候，他也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在背诵诗篇22篇，就可见诗篇22篇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是不了解，那今天真的不要错过了。也许，我们在今年可能也算是最后一次讲22篇了，应该不会再出现22篇了。所以，如果有出现22篇，我们就要选择第一引题或者是第二引题来讲。就不要再重复了，好吧？22篇是很长，有31节。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 focus 在19-28节这一段哈。那么这一段呢，如果是你了解前面一部分诗篇的22篇前一部分是讲到大卫在神面前的呼求，因为当他面对周围的敌人在环绕他的时候，他觉得死亡好像逼近他，甚至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很无助很沮丧，觉得好像就要死了哈，那种被敌人围困的那种绝望到一种谷底底下，无论是被他的岳父扫罗王追杀，还是被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亚撒龙追杀，他都觉得非常的心碎。可是从19节开始呢，他的语气就开始改变了，就从原本是哀嚎向神哭求，到后来呢，他发现自己可以进一步的求神的帮助，得到上帝给他的一个确信，以致他从绝望走向盼望，从黑暗走向光明。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因为当时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是介绍了在大卫的时期，大卫写这篇诗歌他的背景，他的一些经历。那王牧师讲的时候呢，他就比较 focus 在耶稣基督那个新约时代，耶稣在背这篇诗篇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对我们的体验。那今天呢，我既不是只从大卫的时代，因为那个毕竟是很远古大卫的那个年代，也不是从耶稣基督他的新约的那个年代，毕竟离我们还是有 还是有2000多年了嘛，已经过去。我希望从现代的这个意义，特别是昨天在美国，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就知道总统川普对全国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美国介入了以色列伊朗这场战争，用 B2 这个轰炸机把伊朗的3个核基地哈，就是他们弄了浓缩铀嘛，对吧，炸毁了。所以我看到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梗图，不知道你们可能应该也有留意哈，就是这个梗图。因为我跟王博士现在最近常常吃一个什么维他命呢，就叫 B2 维他命，吃的蛮多的哈，就是因为据说是有什么消炎啊作用哈，就是反正挺好的。那个梗图是怎么样，就是川普拿着一颗药丸，然后呢旁边那个是伊朗的那个精神领袖哈，就是他，因为伊朗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嘛，是吧，那个哈梅内伊哈，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川普拿着这颗药丸，那个哈梅内伊呢手上呢就有一颗就有一瓶维他命 B2 就准备要投下去。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 有感哈，就是让我们知道。好，那我希望能够从今天的这篇经文里面，我们用现代的意义去看这一段经文到底对于这三个国家，因为这是三方的冲突嘛，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虽然可能我很少在讲台上去讲这些政治有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也是贴切嘛，而且更重要就是非常切身的，就不是觉得很遥远了。因为今天我跟儿子在吃早餐的时候还在聊，他说哎呀，他们都在担心说这个伊朗的人会不会觉得，因为他不是要报复嘛，对吧，所以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华盛顿 DC 和华盛顿州分不清，直接就来炸到我们这边来了啊，所以我们这华盛顿州还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们，因为我们就在华州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也安慰他，我说哎呀，毕竟伊朗还没有这个能力啦，要如果真的是要他进的话，还是进东部比较，比我们这西海岸要近嘛，对不对哈，伊朗那边。好，那我们先不扯这些，我们就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对我们现代的意义是什么哈。首先在12节到21节里面呢，大卫就向神呼求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当这样子的一个呼求的时候，就是一个祷告啊。 也就是说当大卫处在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候，他在向神祷告。耶稣也是，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直不断的在背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一直在不断的默默的祷告。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都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这些基督徒，你遇到紧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在祷告？无论是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还是你的工作上出了问题，还是你们家的经济出了问题，还是你现在就面临到一个地步，好像很危险的地步，生病是不是很危险？确实是啊。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一直坐在前面第一排第二排的那个老姐妹，她就是生病已经很危险，医生已经说她已经是晚期肠癌啊，他确实又没有医疗保险，因为他保险刚刚过期掉了，没有来得及及时申请到，所以他只能回到大马，就是他的家乡马来西亚那边去入住那个老人院，就是那个疗养院，而且他决定了不做任何的治疗。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危险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紧迫的时候，就是他在苦难中最需要迫切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所以当大卫这么说的时候，他知道好像觉得上帝在离弃他，好像上帝远离了他，但事实上呢，他又很确定的知道他的信仰里面神是他唯一的帮助。他不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他还要来到神面前来迫切的来呼求。所以他二十节二十一节说，求你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那狮子的口，因为你已经答应我会脱离那野牛的脚。那相对今天，谁是被四围的仇敌围绕着呢？如果我们对照这篇经文现在这个处境的话，是美国吗？是伊朗吗？还是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弹丸的国家，很小，可是它周边有很多很多的国都想他们灭亡，因为这群人称为上帝的选民。我们也知道伊朗它的这个核试验很快很快就要，我们不知道多快哈，上帝知道，它的浓缩又已经很多了，对吧？可以完全制造这个核武器，所以全世界的国家我相信都希望他们能够什么，把这个危险消灭掉。无论是中国这些大国，俄罗斯什么，所有周边的这些欧洲的地方也好，当美国以色列更加是，对吧？我想对于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是他们从建国到现在没有停止过的，一直有战争，一直有周边的这些国家逼迫。其实你就可以想，旧约的以色列也一样啊，他们不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是要征战吗？周边那么多的那些迦南人要跟他们打仗，可是因为他们靠着上帝的帮助，他们能够脱离狮子的口，能够脱离犬类，可以脱离野牛的脚。这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他们所经历到的。所以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刻，大卫这位诗人也不放弃要祷告，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呼求。所以这里面也是给我们今天现代的一个意义，就是如果你的信心只是看这个环境，只是看周边的这些敌人，确实我们会很恐怖，甚至我们都会觉得到底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多远，是不是就在眼前呢？是不是就快来到了？今天特别我们从家里面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还是会骑着单车散步跑步，也有很多的车流在，你就可以想到这么安逸的一个国家里面，如果突然间一个地震，一个核弹，无论是什么样，就像挪亚 那个时刻，人照常吃喝嫁娶，可是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挪亚方舟的门就要被关上，救恩的门就要被关上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毁灭就临到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有一个警醒的心，都要有一个迫切感在里面，在神面前呼求。当然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紧迫的事情，我们更要来到神面前呼求。所以这是第一段里面让我们知道，在困境中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我们所呼求的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这是我们可以呼求，因为知道他是那位听祷告的神。好，其实第二段呢，这里讲到说22节到25节，特别是22节这里面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一个什么样？是一种宣告。也就是说，当大卫得到神的拯救，在大卫的写的这个时刻，他得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要说我们来庆祝一下，而是说要去到这个教堂，他们是会堂嘛，就是大会中，就是会堂，来赞美神。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拯救不只是针对大卫这个人，而是要为建立大卫那个群体，那个敬拜的群体，要来全部来赞美他。所以诗人向会中的所有的大会的这些弟兄，这些的百姓说，你们要来敬畏耶和华，要来赞美他，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来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来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到底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是不是敬畏上帝的国民，还是从最高的领袖一直到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是敬畏神的？所以真理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在神那里，对不对？这到底哪一方是公义的一方，哪一方是正义的一方，哪一方是邪恶的一方，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但是上帝却要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是你自己得救，你来赞美神，而是你要去到会众，要从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来赞美他。因为知道上帝没有离弃他，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也一定会垂听这一群人信靠他的人的呼求。所以呢，上帝不只是拯救一个人，他是拯救整个的群体。所以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赞美神，就是来摇动他的手。因为知道现在的局势很危险，很紧迫。我们虽然身处在美国，看上去是一个很安逸的国家，人民生活是应该是很顺很富足，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并且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刚才第一首歌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一种鼓励。那我相信当川普在全国发表会，我也看了，很短，就2-3分钟时间，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看。那当然他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上帝，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所以无论他的这个举措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他至少他说要感谢上帝，要来赞美上帝。那我们呢，我记得去年这个4月份的时候，当王牧师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用了两个见证，王牧师都忘记了哈。第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4月1号那天做了一个大手术，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他手术之后才2天，他就已经可以走几千步了。他是个很大的手术，16厘米啊，开肚子啊，腹腔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口子。可是他的恢复很好，今天我们大家更加应该看到他今天没来哈，因为他们家人去了三藩市去度周末了，跟儿子，就是刘志敏弟兄，他现在已经可以带领我们很多 弟兄姊妹，星期六继续的登山，继续的去爬山，而且行走自如，不单止体力恢复得非常棒，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所以当他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要什么呀？他要来做见证啊，他要来跟弟兄姊妹说，这位上帝是活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信实的主。所以我们也是，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医治，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当神在你的家中行了那大而可畏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你也要来见证他，来荣耀他，说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这是大卫的一个呼吁，一个见证。那么最后呢，26节到28节呢，是讲到上帝的国度是怎么样，是超越以色列。虽然以色列是他的选民，可是上帝的国度却是能够超越以色列这个会众，而是扩展到全地。为什么？因为在26节里面我们看到说，谦卑的人必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然后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也就是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也是预示了说，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的这个国度，不只是以色列的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是一个普世性的救主。所以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万国万民万族的主，就是我们的神。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治理万国的。这句话也是很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这个福音不只是在犹太人这群以色列人当中，而是要开始传到万国万民。神的国度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的以色列，乃是一个全人类的。所以今天这场的战争会不会发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耶和华神仍然作王掌权，他掌管着这个世代，他掌管着全人类，并且他的权柄要去到地极。所以整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当时大卫的那个年代在预言弥赛亚将要来，也不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引用了诗篇22篇来表示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他有得胜的权柄，更让我们知道上帝他垂听我们在痛苦当中的祷告。他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无论你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请记住，在困境中你可以向神呼求，当你得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你可以去传扬他，赞美他的名，并且神的国度要遍及万国万邦，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无论今天以色列还是伊朗还是美国还是所有的中东的这些国家，全世界，但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迫切警醒的在神面前祷告，并且将神的名传与万邦万国，好叫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经历他的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虽然在外部的环境我们看到是一个紧张的局势，但是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赐福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他们要暑假出外旅行的这些家庭，求主你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你也看顾教会的暑假有2次户外的崇拜，也愿我们都成为那邀请的人，能够邀请一些新朋友能够一同的来出席，并且将你自己的恩典去分享出去。谢谢你使我们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